我哋睇一睇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至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一至三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睇嘅话，山上补训，有啲人咧翻嚟做登山补训，系咧系记录喺马太福音五至七章，佢记录咗耶稣非常之重要嘅教导。呢、这个登山补训可以被称为基督教嘅大宪法一样，就系咧将基督教嘅大义浓缩咗喺呢个五至七章呢一度，所以咧我哋要常常去读呢个山上补训嘅部分，咁样嘅话，我哋可以得着丰盛嘅恩典。如果睇嘅话，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佢系一种讲道嘅形式，咁样编制埋一齐，但系咧好可能耶稣唔系一次咁样讲晒，而系。好可能咧，系就好似我哋开培灵会一样，喺呢个期间，耶稣咧所一个时间里面讲嘅话语，然后咧马太收录埋一齐。如果用按住时间嚟睇嘅话，马太福音六章咧都有山上补训嘅记录，但系睇路加福音嘅时候，佢咧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然后咧，进入山里面向住佢哋去讲嘅话语。而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咧，前面四章嗰度，耶稣呼召咗门徒，然后接受咗撒旦嘅诱惑，然后再出嚟传道，讲咗呢个山上补训。但系无论喺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嚟睇，耶稣。这个山上补训系嘅背景系点嘅咧？就系耶稣拣选咗门徒，然后再咧向门徒教导关于天国嘅一个基本法。我哋嘅培灵会都有啲人咧将佢叫为退休会，就系咧好似门徒一个时间去从生活中退落嚟，然后咧让心里面咧，佢能够得到安静嘅时间。神嘅话语，我哋听神嘅话嘅时候，我哋都系去需要安静落嚟。我哋需要能够专注安静，咁样嚟到聆听。咁我哋睇五至七章呢个部分嘅话咧，耶稣拣选咗门徒之后，而家咧到咗一个能够教导嘅时间。第一节，耶稣看见就许多啲人就上了山。咁呢个系咩山咧？呢个可能唔系最重要，但系咧重要嘅系耶稣所教导嘅话语。呢个话语咧被称为黄金律，系好宝贵嘅，亦都系咧信仰基本嘅骨架同埋框架，需要咧我哋去认识有多咧信仰嘅基本嘅嘢，同埋根本嘅教导。记录咗喺度。当摩西得到十诫嘅时候，佢都系喺山上面，然后咧佢宣布出嚟。而家咧都系个好相似嘅情况，就系咧耶稣咧将好圣洁嘅话语喺山上面去传播出嚟。如果我哋睇表面嘅话咧，只系个拉比一个老师，佢喺度教导。但如果我哋明白歷史之後咧，我哋去見到耶穌而家咧，見到好多人上了山，然後教導門徒話語咧，佢唔係一個簡單嘅時間，佢一個打開咗新嘅時代嘅位置，就係、是、宣佈天國嘅福音、神嘅話語嘅一個位置嚟噶。喺神嘅國度裡面，應該點樣生活呢？佢好具體嘅咁樣宣布咗咁樣嘅事情。摩西喺 山上宣布神的话语一样，耶稣现在来到是走到山上，而是门徒去讲这些的教导，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基于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以前犹太人的拉比，即老师，他们都是坐低，然后将神的智慧去教导学生，还有呢将先知的预言一个一个这样去解释。现在呢耶稣也都是见到很多人的时候上了山，然后呢门徒到他跟前，这个呢是这样的记载。如果看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呢看过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是怎样能够见到神，怎样可以认识神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我们传道讲道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不是一个个研究，不是这样通过这样的工作，不是这样能够认识神，不是通过知识能够认识神。那怎样可以认识神？是怎样的方式我们能够认识神呢？就是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认识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看和听是很不一样，看的时候我是主体，然后被看见的对象呢，他是一个客体，神去拒绝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禁止以色列的百姓去制造偶像。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一个说话的神，当神说而我们听的时候，那时候神是主体，而我们就是客体。我们不能够好像主体一样去研究神，这样的时候是很有限。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研究去分析的话，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很有限。但当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成为客体，我们去听，当我们听作为主体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地认识神。我们不可能将神作为一个客体地对待。如果我们去分析它，去研究它，我们呢是没办法认识神。我们所认识的神呢会变得非常的肤浅。所以现在马太福音五章这个场面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场面，就是耶稣去上山，然后他去开口教导的场面。而门徒为了听神的话语，他们为了去听耶稣，或者说很伟大的拉比，为了听他的教导，因而来到他跟前，是一个很美好漂亮的场面。有宣布神的话语的耶稣，也都有很渴望聆听耶稣的话语的门徒，而为了听他的说话走到耶稣的跟前，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场面。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当有人很愿意聆听的时候，才能够去开口传出来。耶稣呢，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也拣选了很多其他的门徒，而且为了更深地教导而上了山。而现在耶稣的门徒走到耶稣的面前，开始去听他的话语，是很美好的场面。我们想一想，马太福音一至四章，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的历史，知道了之后我们会明白。然后我们再去看五章这个场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现在有耶稣的门徒走到他面前去听他的话语，而能够让耶稣能够宣布话语的时候，这个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应该听神的话语的人， 他们不单止没有跟着过来，他们更加想去杀害耶稣。本来应该是神的百姓，将神的百姓带去耶稣面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祭司，本来他们首先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本来他们应该想聆听神的话语，那些宗教的领袖呢，以及当时候的王，当时的掌权者，以至于当时候的百姓，但他们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都很不愿意聆听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没有办法宣布出来。所以现在耶稣亲自拣选了这些门徒，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没有来到耶稣这里，应该去听跟从主的道路的文士，他们没有来到，以至于耶稣要亲自去拣选门徒。而你现在终于有了这些很想听神的话的门徒，神的话语终于可以通过耶稣的口能够宣布出来，这个是一个几咁美好的场面，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是很美好，又愿意听神的话语，还有很爱神的话语。而呢，留下的这些人，他们得到了这个祝福，他们现在站在历史一个划时代的新的历史的新的开始的这一点上面，是几咁有福的一件事情呢？第二节那里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当然人要讲到当然要开口，但不是讲紧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现在耶稣来到一个终于能够开口去宣布的时间。如果看马太福音一章的时候，看到是很长时间的神的等待和预备，这个历史能够走到这一刻，他在之前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有神的预备，而且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患难，现在终于来到这一刻了。想象一下，神是预备了几咁多的事情呢？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开始，神一直很努力一个一个地去寻找，想一想经历了几咁多的困难和患难，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历史，这个成就了马太福音一至四章的内容。本来神的百姓都应该来到耶稣的跟前去接纳他，去接受他，但他们不单止不去认识耶稣，更加让耶稣为了躲避死亡，为了躲避追杀，而不断地去他家人不断地 搬屋。后来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又得胜了魔鬼的试探，他所有东西都经历了，他得胜了。而后来耶稣再去寻找他的门徒，现在终于有了这一班门徒，而且到了一个可以向他宣布神的话语的时间。神而且能够可以一个一个很仔细地将天国里面应该遵守的，又或者可以说是基督教基本的需要遵守的话语，现在开口来宣布。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有耶稣向住或寻找门徒之后去宣布的信息，他跟他说什么？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就是叫他们去跟从。 Commands 很简单，耶稣是怎样的方式宣布呢？是叫门徒来看他的生活，就是说耶稣的生活他本身成为了信息，耶稣是用自己的生活来教导他们。耶稣的生活的本身，如果我们很深地看的话，可以说就是福音，可以说耶稣就是跟着神的话语生活的人，现在是事实。但是现在耶稣能够去开口一个一个很仔细地向他们讲天国的基本的法，就是天国的宪法一样，这样向他们宣布， 这个呢是跟看他生活是很不一样的时候。憲法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法律的根本，是个大憲章一样。现在呢耶稣马太呢很仔细地记录下来，就是耶稣去开口教导他们的时间。开口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布的时间，是一个呢充满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去将这个福音书记录下来。这个马太呢得到神的感动，神的默示，然后呢牵动着马太的心灵，所以呢以至于马太能够将这些教导呢很仔细地记录下来。他记录了呢耶稣开口教训，他这样记录了下来。耶稣就是什么？耶稣就是神的口，他代他的口就是神的口。现在耶稣神的独生子，他在宣布天国的奥秘。现在救主耶稣他开口，他宣布天国的法，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场面。真是神感动，等待了几咁长的时代呢，经历了几咁多的困难呢，现在终于能够有愿意听神的话语的门徒，而且来到他的跟前，他终于可以开口，并且一个一个很仔细、很准确和很清晰地向他们述说。只有多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人，他可以明白这一点。之前就是耶稣他用他的生活来教导门徒，现在能够去开口准确、很庄严地去宣布真理，宣布这样的说话。这个呢是历史中第一次通过神的儿子的口宣布出来的话语，第一次通过神的儿子，也都可以说是神亲自向我们讲很宝贵的话语，在里面有很深的感动。所以呢马太将它记录为开口教训，将开口这个词语放在圣经的里面，就是马太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圣灵都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去明白，真的是一个得之不易的事情，开口教训。而这里讲什么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能够聚在那里听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件很受祝福的事情。因为不是我们去拣选神，而神一个一个这样来拣选我们，是主来到拣选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听神的话语。现在呢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听他的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然后呢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出来的就是八福，是吗？但是仔细看的话可以说是七福，七个福，因为其中有两个福是非常的相似。第三节这里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的教导和其他人，譬如说使徒保罗教导是很不一样。耶稣的教导里面有很多个比喻，也都是好像诗歌一样，真的好像牧人去放羊的时候他会唱歌，是很美丽，是以这样的方式耶稣去教导给我们。耶稣教导的话语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明，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现在耶稣一个一个这样去将神的国度的法律宣布出来，因为呢要有天国的法才可以讲其他东西，是吧？要先有作为一个基础的基本的法，也好像骨架一样呢，才可以用这个基础去讲其他的东西。神给以色列律法之前，也都是先给最根本的、最基本的法。现在耶稣同样，神呢通过耶稣 將天國的基本的法向我們去宣佈出來。那他說什麼呢？他說呢，有福的人是怎樣的人呢？第一個呢，就是虛心的人。啊，就是這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真的在天國裡面，什麼怎樣的人是有福呢？就是虛心的人。這裡呢，是有個心，心這個字。就是說呢，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這裡說的貧窮呢，不是說一種物質上的缺乏，不是這樣的意思。耶穌呢，他用一種他的話語呢是很通俗，但是也都是很深刻。如果我們看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時候，保羅呢，他去講愛，他跟耶穌的語言是完全不一樣。耶穌用迷失的錢的比喻、失羊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去講愛，但保羅呢，一條一條這樣講，愛是這樣，愛是這樣，愛是這樣。但耶穌呢，他通過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比喻，好像詩歌一樣，真的圖像的語言，真的聽耶穌的教導的時候，你可以聯想出一幅圖畫的，是很美麗的圖畫。即係諗一諗，而家咧耶穌呢度講嘅虛心嘅人，究竟係點樣嘅人呢？唔係講緊物質嗰種嘅貧窮嘅人。當然啦，我哋嘅神佢會安慰貧窮嘅人，佢會俾佢哋生存嘅勇氣，而且神亦都會通過佢哋打開新嘅世界啦。呢個咧係啱噶，神確實係。不撇下貧窮的人，神也是非常之愛護和看顧貧窮的人，但是不能夠將馬太福音五章三節理解為階級性的信息，譬如說有錢的人就是壞的，或者貧窮的人就是好的。即如果我們看詩篇的話，他那裡說窮乏的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遠落空。六十八篇、十篇，你的會眾都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為困苦的人預備。七十二章四節，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所以神是怎樣的神呢？他呢，保護貧窮人，和帶著很溫暖的心去對待他們。但我們呢，不能夠直接地去解釋了馬太福音五章，因為這裡他呢講，他說是馬太芬話呢個係虛心嘅，將心呢個字咧擺在喺度，所以咧唔係淨係指物質窮乏嘅人，唔係講緊咧你貧窮就係有福啦，而係講緊咧你嘅心靈嘅貧窮，就係真係知道自己心靈嘅空虛，知道自己嘅虛空，而咧好想去尋找神嘅話語嘅人，咁樣嘅人係有福嘅。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是這裡是這樣說的。那關於第三節，我們下一次繼續說。今天呢，五章就看到這裡，而我們去學習五至七章這個系列呢，希望我們一個個仔細地去看，能夠呢很仔細地明白裡面的意思，而且能夠刻在心板上面。因為呢，這裡記錄了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息。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我們一起禱告。親愛的神，我們感謝你，神的話語能夠傳到你我們這裡，真的非常之的不容易，當中有很多逼迫，很多的患難。耶穌基督能夠來到我們的當中，開口宣佈話語， 是何等的感謝呢？是很漫長的歷史的過程，因為神有很多的預備，很多的等待，因為耶穌基督來到都吃了很多的苦，而終於有門徒來到他跟前，讓他能夠開口宣布天國的憲章一樣跟寶貴的話語。真的很希望我們帶著感謝的心來到接受神的話，真是得來不易啊！真是神對我們非常之非常之大的愛，希望我們真正能夠謙卑我們的心，能夠聆聽你的話，而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在你的話語中得著力量，也都讓我們能夠使用這個力量去得勝所有一切的患難，讓我們成為神喜悅，能夠顯出神的榮耀的兒子。神，求你親自保守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祈求，阿門。我們在天上的父，願到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我們要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用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